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们好，我是乐意。今天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讲座，就是小光师母主讲的《从恐惧到平安》。经过昨天，相信你呢，今天会期待有一位新的嘉宾来回应师母的讲座。请问他是谁呢？他是既新又旧的。
就是我啦，既新又旧的新旧静一。Hello, 好久不见。
嗯，是了。
哇，我觉得其实昨天听第一集对我自己挺有启发的，特别是师母说到那个10%和90%那一部分。
嗯，
我觉得我自己面对恐惧也是这样，有时候感觉那个恐惧几乎100%充满了我。
嗯，
但是等这个事情走完了，再回头看，当初很多恐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事只抓到了10%，就用90%甚至100%来吓到自己了。
嗯，是真的，我们真的是这样哈。所以你看，昨天关灵呢也提到这一点。以下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听听师母的第二讲，从恐惧到平安。
有时候我会担心讲道讲得不好，
我就担心弟兄姊妹发现我常常和师母吵架，
我也担心新来的同工会超越我。
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一起
正视内心的恐惧，
同来掌握平安的窍门。
牧者抱抱团复活节讲座，
从恐惧到平安。
空中家人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胜过恐惧获得平安的第一部分。好，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恐惧时的想法啊，还有就是恐惧时的行动。我们还是会结合腓立比书4:8-9来分享。好，我先讲一下恐惧中的想法。恐惧的时候，我们不只有情绪，我们还有很多的想法。恐惧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而且强烈影响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的思考是比情绪来得慢，但是呢，恐惧会强烈影响我们怎样思考。好，你知道怎样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遇到同样一个事情，你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不同的结论。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想法往往导向我们所惧怕的情境中消极、无助和无望的方面。好，在恐惧中你就会非常负面啊，非常绝望的想法。第三，好，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影响我们现在选择怎样思考。那我们怎么样思考呢？其实跟我们的思考模式是有关系的。好，大家肯定在这里就奇怪说啊，思考还有思考模式吗？是的，每个人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有你特定的思考模式。那你的特定的思考模式就一定会带来一个方向。我这里举几个思考模式，尤其是一些扭曲的、不健康的思考模式，我们叫做认知扭曲。首先一个叫非此即彼，好，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非黑即白。好，我们想问题就非常绝对，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我们很难想到说中间还有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评估解释我们遇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以偏概全，好，我们就只看到一点点的信息，我们就得出全部的结论。这跟我们的那个思考的特点，就是10%的真实，90%的想象是一样的。好，就是我们只有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就得出全部的结论。好，这叫以偏概全。还有就是否定正面， 常常有的人的思考呢，就是会忽略很多正面的因素，常常想的都是非常消极负面的解读和结果。我看到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生，他在有一次考试中呢，他答完题以后呢，他回想他的答题的结果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答错了几道题，我非常糟糕，我今天的考试一定不及格，一定是我全班最糟糕的。然后呢，等到老师拿出改了的卷给他的时候呢，他考了将近90分，因为他错了几道题。然后呢，老师说他是全班最高的分数。就是说那次考试不容易，他答错了几道题，但是呢，他就会否定正面。他常常会想到就是我错的，我做的不好的部分，但是好的地方他就会忽略。还有就是妄下结论，妄下结论跟这个以偏概全也有点类似，就是我得到一点点信息，我就会妄下一个结论，就是结果一定是这样的，甚至我们也常常说啊，我觉得就一定是这样的，这叫妄下结论。还有就乱贴标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不了解情景中的所有的信息，我们就会说啊，这个人不爱主，这个人性情软弱，我们就常常会用标签去贴别人，也会贴自己。还有呢，就是情绪化推理，我们就会在情绪下我们做一个推理。当时我上边也讲过，说我们的情绪是来得最快的，所以呢，我们的情绪呢，在这个之下推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说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那样，常常是在情绪下的推理。还有就是一个应该句式，我们常常会就说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我不应该这样。尤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应该，我们对自己也有很多的应该的要求，我们对别人也会有应该的要求，我们却很难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或者把别人放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去接纳同理他们。所以这是常常见到的一些认知扭曲，就是我们这样的思维模式或者我们的认知扭曲呢，会影响我们现在选择怎样思考。当然，有的人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健康的、正面的，那我们就要想办法知道，其实我得出来的一些结论是跟我的认知模式或者我的思维模式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去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思维模式。那我刚才说的那几种认知扭曲，大家可以想想你到底有几种呢？其实我这里还没有都说出来，这是一些常见的。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呢？我们就会说，哎，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事情我想的跟别人想的不一样呢？原因在于你的思维模式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专注于正面的想法。就是我们常常就会想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否定正面，我们常常会非黑即白、以偏概全。那我们就要培养自己学习，这个不是一个天然就会有的，我们应该培养自己学习用健康的思维模式，可以专注在正面的想法上，慢慢培养我们健康的思维模式。这个腓立比书4:8就告诉我们要去想什么。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在这里教导这些弟兄们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怎么样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在于你平常在想什么。尤其你在恐惧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其实常常我们在恐惧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些有一些扭曲的认知模式的时候，我们想的想法就跟上边保罗说的那八点啊，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等等，这八点呢都是相反的。所以呢，要摆脱这个恐惧感，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想法呢？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到思考的模式。就是我们常常思考呢是水平方向的，所谓水平方向就只能够看到自己生活的层面，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恐惧。那你就会觉得很孤单， 很无力，很软弱，对吧？其实我们要训练自己有垂直方向的思考，就是我跟神之间，我在神面前，我要与他相连，我要去思考神是怎么样的神。好，就好像他在我的面前和我说话，他倾听我，我也倾听他。好，所以呢，你能够有垂直方向的思考，你才会能常常想到那个保罗说的那八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倾向于水平思考，好，我们都会说啊，我会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呢？好，我会怎么样看别人怎么看我呢？别人怎么评价我？其实垂直思考的时候，好，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这个说到说神呢是愿意帮助我们，好，我们愿意住在他的想法里，他的真理里面，他也会把这些健康的想法赐给我们。好，所以呢，垂直方向呢，我们就会关注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好，无论发生什么，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神，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他要陪伴我们，对吧？所以呢，无论发生什么，神是爱我们的，珍惜我们，他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不是孤立的。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能突破你的那个水平层面的那个限制，那个有限，好，你就会好像穿过乌云看到乌云上的太阳。好，所以呢，你如果找到真实的、清洁的、可敬的等等的这些想法，你就天天要住在这里面，好，这样就可以帮助打败那些想要来挟制我们的恐惧。好，所以呢，这些真理就会帮助你与恐惧抗击，你的恐惧感就会减弱。这个我也想到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大卫呢，在他刚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扫罗呢就非常的恨他，哈，要追杀他。所以呢，大卫呢是常常在逃亡逃命的过程中，他也有很多的恐惧。他说，我的仇敌常常在我的周围，像头发一样多。这是水平方向，哈，他看到仇敌那么多，那么多人要害他，但是当他想到神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拯救者。你会发现他是有垂直的思考，当他从这个方向思考的时候，那些恐惧就不能挟制他，他就会能够有一个平安和喜乐在他的里面。啊，这是恐惧时候的想法。好，我们就要特别专注在那些积极正面的想法里面，住在这些想法里面，用垂直方向跟神连接的方向去思想。好，那我们的想法，就能够摆脱恐惧对我们的辖制。下面我要想分享的一个就是恐惧中的行动。那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都会做什么。恐惧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行动伴随的，恐惧会强烈影响我们的行动。好，首先我会讲几个恐惧中的行动。第一就是自我保护行为。上一讲呢，我也分享过说恐惧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就是会保护我们避开危险。好，但是呢，当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另外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敌对的行为。好，我刚才也说到大卫被扫罗追杀，那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呢？其实你在圣经中去看扫罗，大卫进到王宫以后，大卫所言所行别人都看到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扫罗呢就开始恐惧，他就害怕，所以因着他的恐惧和害怕，他就有敌对的行为，他就想杀了大卫。好，所以呢，自我保护行为最后就发展到一个敌对的行为。还有就是欺骗。好，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好，也是在恐惧之下，好，他就欺骗和撒谎，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还有就抱怨，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他们离开埃及进到旷野，旷野的环境比较糟糕，对吧？吃呀喝呀，整个的环境都是他们陌生的，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有恐惧。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呢，常常是抱怨。好，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保护行为，但是会带来敌对的行为、 欺骗、撒谎的行为和抱怨，还有呢，恐惧会带来逃避的行为，啊，就逃跑，选择离开这个地方。比如说以利亚，《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的以利亚，十九章之前的以利亚呢，是跟那些巴利的先知斗法，大大得胜，啊，但是到了十九章的时候，以利亚听到，啊，这个耶洗别说，我明天这个时候就要取你的命，他就跑了，他跑了很远，对吧？好，所以他是逃避的行为。还有一个恐惧会带来的一个行为叫冻结行为，就是不作为。耶稣讲的才干的比喻的时候说，有三个仆人，好，主人都交给他们一些银子，主人离开了，等到回来的时候，第三个仆人他就说，他知道主人是很严厉的，他害怕，他就把那个银子呢藏起来了，哦，他就没有去把那个银子像头两个仆人那样去拿去，让银子啊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多的这个果效。好，所以呢，主人就对他有一个指责。好，所以呢，恐惧会带来一些行为的，我刚才说的自我保护行为、逃避行为和冻结行为。在腓立比书四章的九节，好，保罗怎么样针对行为来说话呢？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领受的、看见的、听见的，你们都要去行。在这里保罗好像不谦虚啊，保罗就说，我是你们的榜样，我是怎么样做的，你们都看见了、听见了、也学习了，那你们就要去行。好，所以这个关键词就是去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我们有情绪，对吧？我们也有思考正确的想法，但是我们却没有付诸行动，那这些正确的感受和想法就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如果你不去行的话，尽管你的感受你也健康的释放了，啊，你的想法也是很健康的，但是对你没有益处。好，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呼吸这件事情，你可以深刻的思考呼吸是怎么样运作的，能带给身体什么样的好处。好，但你只知道这些，你不去行动，好，这个行动就是呼吸。好，你只知道这个知识，你不去行动的时候，你不去呼吸的时候，你可能就憋死了。好，这是个最简单的生活常识。好，所以我们必须把学到、体验到的东西，找到一切可行的办法去付诸实践。为什么要去行呢？在第一讲就说到，恐惧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它不是以现在为导向，它都是会想到将来的事情，焦点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行为呢，却是以现在为导向的，啊，就是你现在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就与未来的抓住你的恐惧背道而驰的。好，我们就越能关注现在这个时刻，就越有能力减少恐惧感。好，所以保罗就这么不谦虚的让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就要去学。好，你们看到的、听到的，你们都要去行。雅各书也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知道了，只有去行的时候我们才能记住。好，如果你知道了不去行，其实你就忘记了，实践出来体会出神的真理。好，所以呢，行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越能够行出来，我们就越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赐的平安。所以保罗有一个应许说，你们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段经文平安的头和尾，啊，就是告诉我们在恐惧中怎么样去释放情绪，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行出来，我们就获得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这是我们的第二讲。还有两个问题让大家思考，恐惧时你的想法是什么？有哪些扭曲的认知？它会如何影响你？第二个 反思是恐惧时你会采取哪些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沙龙沙龙，他名是耶和华沙龙沙龙，平安他成为和平的君王。
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赎清我们的罪，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那我们请来静一呢，就跟师母来对对话哈。师母今天特别提到我们恐惧的时候的想法，那你回想从前哈，没有听讲座之前，你的想法恐惧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师母刚才提的那些扭曲的认知啊？
那可太有了
太有了
特别讲到的那个非黑即白，以偏概全，这种扭曲的认知其实就常常会影响我，给我带来恐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就之前在青年团契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组织了一个很棒的活动嘛，但是呢有一些组员他可能因为家人生病，或者是因为社团的活动啊，没有办法参加这个福音性的活动，然后我们的领袖就对此表现出很生气，就觉得他们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觉得神会因此责备他们，惩罚他们。
哇！
而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白，就才信主没多久，我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很深的被吓到了我想我以后千万不能因为任何事情忽略掉任何的聚会但是又对我来说是有张力的，因为别人是因为家人生病这种一定要陪在身边，可是这边又说啊，你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再当后来我自己遇到一些时间的冲突啊，团契的选择，还是说有其他事情的选择的时候，我的张力会非常大，当中会恐惧。如果我没有去教会，没有合适的理由，神会惩罚我。现在再回想起来看，其实有点太以偏概全，太非黑即白了。
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思维模式啊，因为它不显现出来，它是在底层的，它就已经做出判断和结论，
很自然自动的，
对对，就是觉得就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就会说，哎，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别人会那样想，是因为那个内在的思维模式。
那你恐惧时候会有什么行动啊？你刚才就是乖的吧，恐惧之后就以后听话。
对因为我那一个经验是初信的小白嘛，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所以领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但是这个事情，这种恐惧，这种扭曲的认知不断的发展到一个阶段是会爆发的。
哎呀，
就好像是叛逆期，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家人生病了就完全不可以去照顾家人，一定要去这个时候的聚会，而这个时候的聚会还有其他人可以承担这些服侍，而这个家人这边只有他可以照顾。所以可能这种模式久了之后，遇到一个特别有张力的点就会爆发。然后我有一次在我自己的某件事情上面就爆发了，我就会把这个压了很久的这种张力，这种恐惧，不完全打心底里认同的这种方式爆发出来。我就问领袖，我不明白，而且我现在我真的很难，我做不了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也不是不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把这个事情直接摊开。其实这个对我们整个团契来说，包括对领袖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把话说清楚，然后把这个彼此交流、彼此沟通清楚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在这种有冲突的时候，其实是大家更多的能彼此沟通敞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评价的。我也讲到在这个恐惧之下会有相应的行动，有一些行动其实带来的结果是伤害，是攻击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真的是像保罗说的，你们在我们身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行出来。就在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健康的行动来针对我的恐惧。
这个行动不光是处理心境，也包括跟人交流，想有什么改变呢？听了这一次的讲座，
恐惧是未来的，行动是当下的，这一点对我也很有启发。因为我觉得一直停留在恐惧当中没有行动，可能只会更深的加重你的恐惧。我自己写了一句话，不要为8公里以外和2小时之后的事情而恐惧烦恼，要专注在当下，当下能怎么去面对，能怎么行动，就专注在当下。我觉得这就是最直接我能做的一个改变，也是我在网上之前有看到过这种话，然后这次的讲座让我重新把这个想起来，就觉得专注当下其实是最好的面对恐惧、面对生活的方式。
那如果以后有小羊，你看见他也恐惧，你现在会更懂得去帮助他吗？
我会希望更多的去陪伴他，好好的先看见这个恐惧，看见在当下恐惧给他带来的一些反应，然后帮他有一个平稳的状态之后再去处理那些恐惧。
对对对，当时是陪着他和师母，而不是跟他分析你这是扭曲性的思想啊你这是非黑即白。
对，所以我们
未来更怕
讲座也说到，首先要释放这样的恐惧带来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他才能去思考。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敞开心怀，
袒露自己的恐惧，接受主的医治，
让主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内心。
牧者抱抱团和你共勉。
我们有平安，躲不去的平安，永远属于我。
亲爱的牧者们，希望你通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板给我们回馈。那今天呢，也谢谢静一参与啊，鼓励听众朋友把焦虑恐惧都交给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静一，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是风一复活主，精彩是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